七十二到第七十五节，五家福音，五家福音第一章七十二到七十五节。上周的给的这个主题就是我要歌颂我的救赎主，这个是第二章，上周是第一章，这周就是第二章。那我们首先我们把整个的第六十七到第八十节我读一下，大家看着跟着读就行了。圣经说，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感动，所预言说，主以色列的天主是应当赞美的，因为他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停生，有大能的救主，正如主托古时的圣先先知所说的话，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人的手，向我们的列祖使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祖亚伯拉罕所发的誓，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因为你要在他面前开路，预备主的道，叫百姓得蒙赦罪，就晓得主拯救的恩。因为我们的天主向我们发怜悯的心，叫清晨的日光从天上照临我们，住在幽暗死地的人有光照着他们，领他们走平康的道。那婴孩渐渐的长大，心智强健，住在旷野，止住到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今天的主题就是我要歌颂我的救赎主。我们首先一起做个祷告吧。我们天上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天主，你知道我们每一位的需要，我们都是很软弱的，我们都是有情欲的，有罪性的罪人。我们知道虽然你已经拯救了我们，但是我们的救人呢，如果我们不天天死，都天天胜过我们自己所面对的试探和试炼，我们也会堕落，也会跌倒。天主，我求你让我们做分别为圣的信徒，让我们做你的门徒，愿意日日跟随你，也愿意顺服你，愿意有信心相信你的话语。我们今天所学的呢，内容是相当重要的。如果我们以后呢要懂圣经，要知道怎么解释圣经，那我们必须掌握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我求你也给我口才，也给我力量，给我勇气，所以我能讲清楚，大胆的讲清楚你话语的意思。我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主要看的就是七十二到七十五节。撒加利亚说，向我们列祖使怜悯，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们我祖亚伯拉罕，这个很重要，所发的誓，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他妻子伊丽莎白已经生了世袭的约翰，有可能这个，你看，如果你看第七十六节，我觉得撒加利亚正在看着他的儿子说预言的时候，讲天主话语的时候，可能正在看着他的儿子，也可能有很多人围着他们，然后他开始讲天主的话语。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撒加利亚他虽然一开始有疑惑之心，但是现在有信心了，现在相信而接受天主的话语，关于他的儿子施洗约翰，也关于天主救赎的大计划。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时候他知道他儿子施洗约翰要做世人救主的开路者。在第七十六节他告诉我们，你这婴孩将成为至上者的先知。在这个时候撒加利亚知道这一点，他也知道玛利亚所怀的胎是米西亚是世人的拯救者，他也知道救赎的日子已经近了。好几次在第六十八节他自己说，因为眷顾他的百姓，将他们救赎，知道我们所盼望的那一日要来了，天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了。 他也知道旧约的预言正在被应验。在一个犹太人的眼里，掌握了这些真理之后，明白了世袭的约翰到底是什么人，明白了玛利亚所怀的胎是救主的时候，那他完全了把这个旧约和新约的圣经，或者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连接起来，而且他明白了旧约，像他自己说的，在第七十节，正如主托古时的圣先知所说的话，明白了，掌握了这些重要的真理。那撒加利亚呢？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是从一个祭司的角度，从旧约圣经他所懂的，他日日所学的旧约圣经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 的诞生。而且撒加利亚的这个歌 帮助我们，也能帮助我们连接旧约和新约、这两个部分，这两个时代，但是其实有很重要的而很密切的关系。而且我们上周提了这个他的预言呢，包含着两个圣约，两个约，而且这两个约的重心就是天主的名的救恩啊。像大卫之约，我们上周所学的，如果我们看第六十九节，他说他在他仆人大卫家中为我们停生有大能的救主啊。所以撒加利亚知道大卫之约，而且如果我们看一章，应该是三十，32节，天使显现与玛利亚的时候，他指着他将要生的孩子说，他将伟大成为至上天主的儿子，天主必将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所以撒加利亚知道大卫之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要应验，而且他要拯救我们，他要拯救我们。第七十一节，他说要救我们脱离众仇敌和一切恨我们人的手里。撒加利亚知道将要出生的婴孩耶稣基督要接续大卫的王位，做以色列王，也要做世人之王。他这个时候他懂这一点。我们也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最后所有的信主之人会和基督一起取得完全的胜利。那是我们上周所看的经文。在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先知预言了这件事情，在第六节他说，必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予我们，正是为他所监贺，他名称为奇妙策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权柄日渐增加，平安永无穷尽，必坐在大卫的位治理他的国，秉公义，行善意，将国保定坚固，从今直到永远。这是万有的主有热心而行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个时候，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天主的羔羊啊，像世袭的约翰在约翰福音一章二十九节所说，此日约翰见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到这里来，就说这是天主的羔羊啊，背负世人的罪孽，非常美的一句话，指着耶稣基督，然后说你看啊，世人的羔羊，天主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啊。但是我们知道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他会是犹大支派的狮子，过来审判所有反对而悖逆的人啊。在摩西录我们之前所看的第十九章十五节，他说又有快刀从他口中出来，可以砍列邦，并用铁杖辖管他们，又践踏全能天主圣怒的酒榨，在他腿边的衣服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区别，在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这个怜悯的时间已经过去了。 审判之日已经来临了，然后他说用刀砍列邦，用铁杖辖管他们，要践踏这些人，而且在那个时候所有的人会认他的权柄，会认他的王位，都会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个事儿我们也知道，但是在第七十二到七十五节呢，撒加利亚开始提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如果我们看七十二、七十三，他说向我们列祖使联名，纪念他的圣约，就是向我族亚伯拉罕所发的誓，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看亚伯拉罕之约，那这个很关键，因为如果你要明白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如果你要明白未来的事情，你必须得掌握这两个约。在圣经中我知道有很多圣约，但是这两个是相当重要的。如果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有什么一个意义，如果你要明白很多关于教会的被提走的这些真理，你必须得掌握这两个。如果你不懂这两个的话，那你的神学会有很大的问题，会有很大的错误，也你也可能会有很大错误的想法。所以我们今天要简单的看亚伯拉罕之约的历史和含义，和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到底与我们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看亚伯拉罕之约的历史，在第七十三节，他说就是向我们祖亚伯拉罕所发的誓。我们翻到创世纪十二章，这个是亚伯拉罕之约第一次出现，创世纪第十二章。如果你懂创世纪的这一本书的内容，我们知道在第一和第二章天主创造了天地，一到第三章的时候，第三其实一直到第十一节，我们能看到人类的堕落，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一直到天主使用大洪水审判世人的这个堕落，你能看得很清楚。但是一到第十二章的时候，天主启示亚伯拉罕，而且我们也知道，其实创世纪后面的那几章经文都是跟亚伯拉罕的后裔有关，犹太人啊，以色列人，希伯来人有关系。我们也要知道亚伯拉罕是第一个犹太人，你说以色列国犹太人希伯来人是从哪儿来的，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父亲，他是第一个，他是天主所选的作为他的民。他是犹太人之父，在亚伯拉罕之前没有以色列国，没有希伯来人，没有犹太人。在创世纪第十二章，而且这个经文在圣经中有点突然，你会感觉很突然，他就直接开始提这个人。在第十二章一节，他说主吩咐亚伯兰说，你离开本地亲祖父家，往我所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他就说这个是我的旨意，你要离开这个地方。然后呢，在第二节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族，赐福于你，使你大有名声，承蒙厚福，为你祝福的必赐福于你，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这个解经文很重要，那如果你要明白圣经的很多内容，特别是跟预言有关的，跟未来的事情有关的，你必须得明白这几节经文到底是有什么意思。首先呢，他说我要使用你，我必使你成为大族，我要赐福于你，你会有大名声啊，所有祝福你的人我会祝福，所有咒诅你的人我也不必降祸于他们，而且天下万民，这个很关键，将来都因你得福。所以所有的人因为你要得福，所以这个是这个约的历史。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约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含义，在我们看的这个经文第七十四节，他说要从仇敌手中救我们出来，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这个含义，这个亚伯拉罕之约的含义是什么呢？通过第十二章，创世纪第十二章，首先呢，我们得知道，他说我必使你成为大族， 你要生很多孩子，而且将来你的孩子会成为一个大族，而且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知道，他的妻撒来不能生育，没有孩子啊，所以天主在他们身上也行了一个审计。第二呢，他说使你大有名声，在第二节他是说这一点，而且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无论你在什么一个国家，其实你若提以色列国犹太人啊，如果你提亚伯拉罕，很多人都会有些想法，而且都最起码也会知道亚伯拉罕是谁，很多人都会有这种，很多人会知道他的名字。我们也知道犹太族是一个多有才多有艺的民族，非常优秀的民族，这个我们也知道啊，医学领域、金融、经济、政治、科学研究如此等等这些领域里边他们都相当厉害啊。其实我们城市哈尔滨的经济发展最早也是靠着犹太人发展起来的啊，所以他们是相当优秀、相当有力量的，也是相当有名的一个民族。第三呢，他说我要祝福你，这个我们也知道。第四呢，他说我要保护你。如果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的很有意思，他说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于他，咒诅你的我必降祸于他。为什么现在在某些国家的里的信徒会说我们要帮助以色列国，我们要帮助犹太人啊，为什么我们不支持阿拉伯人呢？因为我们相信这个应许啊，这个约，你若祝福他们我就会祝福你，你若不祝福他，你若咒诅他们我必将祸于你。你会发现一些强烈的反对以色列国的国家的这个情况如何，你自己可以做一些分析研究，你会发现不咋样啊。天主这个约呢很重要，你若祝福他们我也会祝福你，你若咒诅他们我会降祸于你，所以天主会保护他的民。你可以研究，你自己研究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在二战之后建立在以色列国，现在的以色列国建立新国的时候，你从他们建立的这个历史自己去研究的话，他们先今天还活着就是一个奇迹，就是天主在维护他们。我跟你说，我完全相信天主的话语。很多人说我，哎呀，以色列怎么办呢？以后这些阿拉伯国家都围着他们。我跟你说，都打不过，因为在以色列国，在以色列国旁边有万能的天主啊，我也不怕。到最后，我们也知道很多人会攻击以色列人，然后天主会把他们都给灭绝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作为中国的信徒我们应该有什么一个想法呢？希望中国政府能支持以色列国，这样子的我们国家也能发展，天主也能祝福我们国家，这个想法也是正确的。所以他说我要保护你。然后第五件事呢是什么？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得福。那这一节经文是很重要的，这一段经文是很重要的，也是很有意思的。我们知道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都是一邦人我们通过犹太人得到旧约圣经和律法，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旧世的道理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22节，圣经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旧世的道理是从犹太人出来的。福音旧世的道理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耶稣基督是一个犹太人，旧约圣经是犹太人写的，天主是用犹太人写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也是犹太人写的。所以通过这几个方面我们知道，首先呢提这几点，我们知道因为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万国万民都有福通过他们因为他们得福。还有一点呢，在这个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包含着一块地，我们也知道 天主把迦南地赐予犹太人。我们翻到创世纪第十五章，简单的看几节经文。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创世纪十五章十八节，他说：“那日主和亚伯兰立约说，我要将这地，从伊吉河直到，波拉大河赐予你的后裔。”然后他后面呢提了一些正当时住在那地里的一些民族啊。现在你说这个基尼喜什么？加摩尼，你这些民族听说过吗？没有，都被灭了。但是以色列国、以色列族还存在啊，犹太族、希伯来人还存在。我们要明白，整个的巴勒斯坦是犹太人的地方，是他们的地，是天主赐予他们。所以现在很多人呢，他看现况，然后他说：“哎呀，这些可怜的亚拉伯人，这些可怜的亚拉伯人，他们为什么以色列国不能容他们？”不能赐给他们一块地呢？因为犹太人说什么呢？这个是天主赐给我们的，你哪有权柄占我们的地啊？你要理解这一点啊。所以呢，我们作为信徒，那我们也应该知道这一点，这个地是天主永远的赐予犹太人、以色列国。而且如果我们看第十七章，有特别多的经文哈，但是我就选了几个。创世纪第十七章，这个也很重要。创世纪第十七章，天主又一次提他的约，亚伯拉罕之约。我看，在第二节，创世纪十七章二节，他说：“我要与你立约，使你子孙极其繁多。”亚伯兰，夫妇在地，天主又对他说：“我与你立约，使你做许多族的世祖。从今以后，你的名不再称亚伯兰，当称亚伯拉罕，因为我必使你做许多族的世祖。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成为邦国。”必有许多王由你而生，我要与你并你历代的子孙立我的约，为永远的约。那这个很关键，你可能现在你不知道，但是我要告诉你，这个我们作为接受时代论者强调这一点，我们相信亚伯拉罕之约是永远的，是永不废掉的。在他第七节，他很清楚地说：“我要与你并你历代的子孙立我的约，为永远的约。我必做你的天主，也必做你后裔的天主。我必将你现在所住的地，就是迦南的全地，赐予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必做他们的天主。”所以这是永远的一个约，这个很关键。我们不接受，因为有的人觉得这个约已经消失了啊，因为他们有很多啊，我不用提的一些想法。但是圣经很清楚的说，这个约是永远的，迦南地永远的就是亚伯拉罕后裔的，就是他们的。但是他在这里也说，亚伯拉罕要做许多族的父。那这个是什么一个意思啊？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有一天没有信心，和撒来的婢女夏甲同房。我们也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也不花很多时间来去讲。但是因为他和他这个妻子的女婢同房了之后啊，他们生了一个子，然后这个孩子名字叫伊什玛利。那伊什玛利呢？我们就看一节经文，创世纪16章12节，天主说关于伊什玛利，他说他必做野人，他必攻打众人，众人也必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东边。那你说为什么在中东没有和平？为什么在中东没有平安？我跟你说，因为伊什玛利的后裔就这样，这个亚拉伯人。 就是这样的。所以很多人为什么我们信徒不咋看重这个，哎呀我们和平和平，因为我知道在中东和平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以实玛利的后裔和以撒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会永远的征战啊。他说的很清楚，他说他必做野人，他必攻打众人，众人必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东边。所以这个很清楚，很清楚。那虽然他这么来去形容以实玛利，天主也说我要祝福他啊，你而且亚伯拉罕也是以实玛利的父亲，而且为什么现在亚拉伯人说这个地也是我们的啊？因为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个历史也是蛮有意思的。所以以色列人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父亲，这块地也是我们的，然后以实玛利说亚伯拉罕是我的父亲，这块地就是我的。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解决不了，直到第二次的降临，然后万事的结局，我们才能看到真正的和平。所以这个很关键。所以你们信徒呢，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该懂这一点，应该明白这一点，这个也很重要。第三件事情啊，这个是历史和含义。第三件事情就是亚伯拉罕之约与信徒的关系。你说这个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是犹太人呢，那跟我有啥关系呢？除了历史之外，除了研究一点历史，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这个很关键，而且在教会中，在信徒之中有很大的辩论关于这一点啊。但是今天你们要学的是正确的想法，好吧？那你牧师的想法就是正确的，好吧？亚伯拉罕之约与信徒的关系，在第七十五节，他说：“叫我们一生一世，就路加福音第一章。”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那我们知道这个约是赐予亚伯拉罕的后裔，那这个跟我们有啥关系？首先呢，我要提这一点呢，我希望大家能记住啊，亚伯拉罕的后裔有三种，好吧？这个你们记一记，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是为了分你以后你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他会说以色列国，他会说所有信主的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会也有很多别的经文，那你必须得知道怎么解释。在这节经文，他到底指的是亚伯拉罕的哪一个后裔？可以这么说，首先呢是血肉的后裔。那血肉的后裔就好理解，就是犹太人，就是亚伯拉罕血统的人，亚伯拉罕家族的人啊，这个很简单。我们也知道这一点，比如说撒加利亚，我们知道他就是亚伯拉罕的血肉后裔啊。而且在第七十四和七十五节，最起码在撒加利亚的眼里，他说叫我们一生一世在主面前圣洁公义服侍他毫无惧怕。他在这里所指的就是血肉后裔，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的子孙。那第二种呢，就是他的属灵的后裔，属灵的后裔。我们今天，哎呀，想提一下，我们今天为什么唱了第五十五首呢？哎，你看这些老的赞美诗，有很大的神学含量。你看第二节，他说亚伯拉罕属灵子孙，是吧？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的属灵后裔到底是谁？加拉太书第三章，大家看一眼，很重要。加拉太书第三章，我们要看第六节。加拉太书第三章六节，保罗说：“即如亚伯拉罕信了天主，他的信便成为义。”所以很多人他们看圣经的时候，看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们说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是不一样的，旧约圣经的信徒是靠着行为而得救的，献祭嘛，啊，有些能做的，有些不能做的事情，那他们就是凭着行为而得救。但是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他很清楚在这一节经文说他因为信了天主有信心，他的心便成为义。 那在第七节他说，从此你们可知信主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如果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你相信了天主的话，你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你是中国人，你不是血肉的啊后裔，但是你是属灵的后裔。在第八节他说，按圣经天主预知将来要叫一帮人因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保罗给我们解释了一下创世纪第十二章的内容，我们回去看一眼吧。你看他在第三节告诉亚伯拉罕，天下万民将来都因你要得福。那在保罗的时代，他写给教会，然后他说什么？他说天主预知，他已经知道，无所不知的天主将来要叫一帮人隐信得成为义，就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必因你得福。所以这个为什么在创世纪第十二章，可能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都自己都不懂，但说因为你将来万民必因你得福，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他们也会有机会相信天主，他们也会有机会得救信主。你看第九节他说，可见信主的人与信主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为什么呢？所有亚伯拉罕同样的信心就得福了啊，就能得救，就能啊相信耶稣基督得永生。所以我们说属灵的后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所以我们唱赞美诗的时候，什么亚伯拉罕属灵子孙，他的意思就是信主的人，所有信主的人，黑白黄的啊，如果信主也是亚伯拉罕属灵子孙。我们因这个很关键，我们因在耶稣基督里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子孙，那这个也很重要。但大慢慢的听哈，慢慢的你，我觉得你大家也能理解。在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十三节他说，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属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因为经常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如此亚伯拉罕的福可以因耶稣基督临到一帮，叫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弟兄们，我今日照着人的话说，且照着人的话，人既立定了约书，就无有敢废弃加增的。第十六节，所应许的话是向着亚伯拉罕和他子孙应许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他说这人就是基督。在第二十九节他说，你们所有的信徒，你们既是属乎基督的，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属他的，因为我们相信了他，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照着应许承受基业的人了。所以这个是什么一个意义呢？我们为什么有福呢？我们为什么算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呢？很简单，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而且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边。我这个是比较神学化了啊，但是是有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意义。我们因为耶稣基督就是，你看在第十六节他说，乃是说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这人就是基督，就是耶稣基督。当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啊。如果你有问题的话，我们讲完你可以跟我讨论讨论这个问题。耶稣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信徒因是属基督的，或者是说在耶稣基督里 啊，那么我们能被称为亚伯拉罕的属灵子孙。那这个可能一个更丰富的一节经文是在以弗所书第二章12节，他说那时你们没有基督，就是你们信主之前你们是一帮人，你们是外邦人，我们中国人或者我们美国人，我们没有基督，是以色列外的人，与盟约，就是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与盟约所应许的好处无有干涉，无有指望，活在世间，因为没有天主。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现在靠着耶稣基督因他流血的功劳已得亲近了。所以我们虽然是一帮人，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的血肉后裔，但是我们是他的属灵后裔，因为我们相信了耶稣基督，在也是在他里面。那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啊，也是有意思的一件经文。虽然天主没有拣选我们做他的民，像他拣选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呢，我们因为能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因为亚伯拉罕得福，我们能得救，我们能像亚伯拉罕一样有信，能成为义，我们能有永生啊，我们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耶稣基督能得救，而且万人若信主也能有福。所以有血肉的后裔，就是犹太人，有属灵的后裔，也有血肉和属灵的后裔。那这个是很，其实你听得很复杂的意思，就是什么一个 信基督的犹太人啊，像撒加利亚，他是犹太人吗？他有亚伯拉罕的血统吗？有，但是他同时也相信耶稣基督。而且你要明白，有很多犹太人不信不接受啊，但是有一小部分真正的相信，像有些教会里，在美国在别的地方会有犹太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犹太人，那他们这种人有福啊，这种人可厉害了，又是教会的回友，又是以色列国的，又是希伯来人，所以呢，这个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的所有的应许都跟他们有关。那我们呢，就有这个属灵这一方面，信心这一方面与我们有关系。我们不能说什么迦南地是我们的，并不是啊，但是这些呢都属于他们的啊。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属灵和肉体的血肉和属灵的后裔得救的犹太人，那这种人呢，亚伯拉罕之约的每一个部分都属于他们的。像撒加利亚，像路加福音第二章里边呢，他在第38节，他说当那时候近前来，也赞美主，又将这婴孩耶稣基督，这婴孩的事告诉耶路撒冷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这些得救的犹太人，或者是信主的、信米西亚的犹太人血肉和属灵的后裔。巴勒斯坦的这个地是他们的，救恩也是他们的，将来的前些年也属于他们的。他们是亚伯拉罕的血肉后裔，但是他们也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今天简单你要强调一点，教会不是以色列国。进来吧，没事。这是我一个朋友，放心，你先坐前面吧，啊。所以有这种后裔。啊，那现在呢，我就要强调一点，教会不是以色列国，这十分的重要哈。啊，因为现在很多神学家接受了或者是相信一种错误的思想，他们觉得教会或者是信徒代替了以色列国。那这个想法叫替代神学，应该是叫替代神学。他们觉得在这个时代，我们信徒替代了以色列国。啊，那我们强烈的反对而拒绝这种思想，而这种想法有很多证据啊。我今天以后呢，我们越学圣经，你这些东西会越清楚哈。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我们今天就要看几个经文， 在圣经中我们必须分清楚教会和以色列，这不是一样的事情。你看在圣经中保罗也分清楚，在格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二节他说，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天主的教会，你们都不要使他陷在罪里。所以他分这种三种人嘛，犹太人、希腊人和天主的教会。所以我们不能说我们代替了以色列国，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以色列国是亚伯拉罕的血肉后裔那他也是教会的，也没有，并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知道以色列上周也提了这一点，以色列拒绝了他们的王和他们的救主，因此福音被传到外邦异邦，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我们老说教会时代啊，教会时代、恩典时代啊，有很多的名称。但是我们要强调这一点，天主没有弃绝他的民啊，他虽然现在呢不再使用他们像他以前所使用他们那样，但是他没有弃绝他们。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我问你，天主弃绝了他的百姓吗？那他的百姓这指的就是以色列国啊，亚伯拉罕的血肉后裔，断乎不能，因为我也是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便雅悯的支派。那在这里十分清楚，他在这里指的不是一个属灵的关系，他指的就是一个血肉的关系。保罗说什么呢？我就是一个以色列人，我就是便雅悯的支派。那十分清楚，他说天主没有弃绝了他的百姓，这指着明明就是以色列国。天主第二节，天主并没有弃绝他所预先晓得的百姓。所以虽然在这个时代啊，他开始使用异邦人，他开始使用他的教会传开他的福音，做他的工，荣耀他的民，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弃绝了以色列国。也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哎呀，经文特别多，我就选了几个很重要的哈。十一章十一节，他说，也是保罗，我问你，他们是主跌倒了吗？没有，反倒因为他们错失在这指的就是什么？拒绝了耶稣基督啊！像我们之前说的，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杀你的王吗？然后他说，除了凯撒之外，我们没有王，完全的拒绝了他们的救主，完全的拒绝他们的王。这个措施使异邦人得救，正是要激发他们。他们措施既是天下的益处，那因为他们拒绝了耶稣基督，那对我们来说是益处啊。为什么是益处呢？我们有机会了啊，我们是教会时代，哎呀，我们现在我们老厉害了，是吧？啊，开玩笑哈，就是因为他们的这个不信，是因为他们的不信，他们衰败既是异邦人的益处，他们希望不更与天下有益吗？有益处吗？那将来耶稣基督第二次的降临的时候，他复兴他的国的时候，他立他的国的时候，这个也会对天下的人也会是有益处的。那这个主题呢，我们能讲个十几个小时啊。但是我要强调这一点，你们学圣经的时候啊，你们要从字面意思来去解释经文。所以他说以色列的时候啊，你要注意，你别觉得这个是什么属灵的概念，这个是什么啊？是不是教会代替了或者替代了以色列国？我们反正在这个教会，我们分清楚以色列国和教会，我们不接受替代神学啊。有很多问题，你若接受替代神学的话，会对未来的事情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啊。关于我们的背题 关于七年的大灾难，我们到底在不在？如果你是提代论的，那我们在啊，有很多很多重要的问题，但是我们以后慢慢的学习。希望大家今天能记住这个三个后裔，血肉的、属灵的，我们都是属灵的后裔，若信耶稣基督的话，还有这个血肉属灵的，像保罗、像撒撒利亚、像所有盼望耶稣基督他们救赎的那日，这种犹太人，他们都是。还有要强调这一点，大卫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永远不会废掉的，他这些赐予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啊，早晚会被应验，他的预言早晚会被应验。那这个你说今天就是学习哈，没有什么我能应用的，不不不，这个很关键。你若要懂圣经的话，你必须掌握这一点。而且我们今天讲的超级简单，这个也能讲特别复杂，以后看看能有没有这种机会。那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啊。我首先我们现在低头祷告。我们亲爱的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时间学习你的话语，带领我们。我知道我们今天所看的其实就是增加我们关于圣经的一些知识，但是这些都很重要啊。我们必须搞明白教会是什么，以色列国是什么，这个亚伯拉罕之约到底是有什么一个含义，这个很重要。我求你赐给我们学习的知识、学习的智慧，让我们珍惜你的话语。我这样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